白白所赐的恩惠。第十七章，成为承受世界的人。事实上，神希望你承受世界，这说明他希望看你在生活中得胜，这意味着他希望你在生命中作王。他想你战胜每一个疾病、软弱、金融危机、惧怕、瘾症和焦虑症。不管它是什么，别再挣扎了，停止吧，让耶稣来帮助你。神的话语应许，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意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我的朋友，这里最重要的词是领受。生活不是一场战斗，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领受，领受他白白所赐的恩惠，领受他洪恩和公义的礼物。你要不停地领受，直到你丰盛，直到你在生命中作王。这本书就是关于耶稣丰盛的恩典在你的生命中。我会为你祷告，当你读完这本书，你会因此充满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你的成功经验不能帮助你拥有良好的成功，神的恩典会让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神的恩惠。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明确指出，公义是一个礼物，不能赚取，只能接受。任何你赚得的不能被称为礼物，这就是礼物一词的定义。回应礼物最好的方式就是感谢。耶稣的血使你成为义人，不要试图通过你的努力来获得这个礼物，这将是对耶稣的侮辱。他是白白赐给你的，单单领受就可以了。你可以凭着应许承受世界，是因为你在基督里。同样的，你无论做什么也不能赚取神的应许让你承受世界，你能承受这应许是因为你在基督里。你是继承人，就像是一个礼物只能被接受一样。今天神要你领受这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益处，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完成的。在上一章中，我们分享了不是每个信徒都经历过亚伯拉罕后裔的祝福，尽管这是他们该继承的祝福。根据圣经，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不是通过行律法得着的，而是因信耶稣而得着的。这意味着进入亚伯拉罕的祝福不是通过我们的表现或者努力遵守十诫命，而是信耶稣我们就得着了。罗马书四章十三节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世界，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虽然圣经写得非常明确了，许多信徒仍然认为，假如他们得病了，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一些话语，得罪了神。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固定思考方式。当负面的事情发生时，他们总会看自己，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哪里出问题了？我想对于这个问题，你该问的是，我信错了？你看，信的是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你相信你是因行为称义的呢，还是相信神的话语所说的？你是因信耶稣被称义的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祝福在你的生命中。如果你看不到祝福的见证，在你的身体上、财务上或者工作关系上，你没有看到，因为你正试图通过你的表现来获取这些。当你仅仅通过因信称义去相信时，你就看到祝福来临了。正确的生活是正确相信的果子。牧师，那你认为我们的行为不重要吗？当然是重要的，绝对是重要的。但我相信我们做一个丈夫、好妻子、好父母、好员工和神喜悦的儿女，这都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果子。我这样说了一次又一次，我还会不厌倦地说，正确的生活是正确相信的果子。很多人讲你要活出好行为，对他们来说，正确的生活能使他们变得更圣洁、更敬畏神，做得更多，祷告更多， 读更多的圣经，服侍更多，奉献更多，之后他们就能得到更多他们想要的帮助。但是我的朋友，当你把焦点放在这些额外的行为之上的时候，你处理的只是表层的因素，表面的因素。强有力的讲道，当时可能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却不会带来持久和根本性的改变。让我给你一个例子，如果你除去了你花园里的杂草，但把根留下来，在不经意的时候，杂草会再次生长在你的花园里。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正确生活。暂时，问题似乎是解决了，但只要根还活着，同样的错误的行为，相同的邪恶的习惯和嗜好会再次出现，就像顽强的杂草一样。正确的性就能活得正确，反过来也是如此，信错了就活错了。多年以来，教会一直传讲要活得正确，要有好行为，却一直没有持久的果子，或者永久改变人们的行为。是时候让我们去根源上了。根源不是强调正确的生活，而是传讲正确的相信。信正确了，自然就活正确了。反过来也是一样，信错了就活错了。基督教不是矫正行为的宗教，它是关于人内心转变的。开始解决根的问题，并且不断地传讲因信称义。当你挣扎在这些不动摇的根基上，你外面的行为就会发生转变，成耶稣的样式，并且荣上加荣，你会产生义的果子。为了防止误解，让我进一步解释一下，我恨恶罪恶和错误的生活。作为一个讲道超过20年的人来讲，我亲眼看到罪恶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它破坏了婚姻，破坏了家庭，带来的疾病和眼泪。我和那些传讲罪以及需要正确生活的人是同一观点。然而，不同的是，我相信解决人们不再犯罪的方法就是正确的相信。我相信神的儿女，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不会去寻找机会犯罪，他们正在寻找胜过罪的力量。就算他们的行为可能还不完全，我相信他们渴望如此生活。所以我相信作为一个牧师，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活得正确。我相信当他们活得正确的时候，他们知道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他们就活得正确了。我们看到的圣经上训练人们正确的生活，包括节制、敬虔、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但是你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信徒缺乏这些品格。彼得后书1:9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当你正确的相信时，就会开始正确的生活了。如果你没有看到正确的生活特质，你可能在某个领域信错了，一路走来你可能相信的一直是谎言。但这里的好消息是，当你开始承认你因着基督成为公义的，你突破就在眼前，这一切耶稣要白白赐给你。要相信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你可以在你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使用神的信心，比如你的家庭中、健康上、物质上以及你的工作当中。但最重要的就是公义的领域要使用你的信心。当你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而不是你的义，圣经上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是加给你的。大多数的时候，信心都是在新约圣经提到的，特别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要相信你在基督里是公义的，这是因信称义的信。你知道信心的对立面是什么吗？很多信徒认为是恐惧，但这不是圣经的答案。信心的对立面是行为。你可以看到信心与行为的对比，在加拉太书2:16，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顺便说一下，如果惧怕的对立面不是信心，你知道是什么吗？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里告诉我们，惧怕的反面是爱，耶稣完全的爱驱走了惧怕。如果你正经历着恐惧，要学习用完全的爱来胜过。当你在基督完全的爱里，你不会担心人的意见或者人的赞赏。当你拥有基督的爱，你会变得完全，并且在神的意义里是有保障的。要看到魔鬼无法再影响你。你知道此刻亚伯拉罕的祝福就在信徒的身上吗？魔鬼不能再影响你了，你知道吗？那么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魔鬼，你会用什么策略要阻止信徒相信他们是承受世界的人，不是通过行律法，而是因信称义呢？当然，你会尽可能的多引用律法，动用你所有的力量为律法做广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格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并且不会停止于此，他会向你发起全国攻击因信称义的真理，企图毁坏那些传此消息之人的声誉，并且会尽所能破坏释放承受世界应许的信息。我的朋友，打开你的眼睛，不要再让魔鬼抢夺你的任何资源。当主第一次打开我恩典福音的眼睛，是在许多年前，我真的觉得我被骗了。圣经中如此清晰地写明了，然而我却被骗了这么多年，因为错误的相信。我多么希望有人教导我今天所领受的信息，我因信称义，而不是靠着我的行为。出于律法的是去做，出于信心的是宣告。顺便说一下，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因信称义不是基础性教导，绝对不是，它是能力。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这些教导，我鼓励你花些时间去看看这些你们生命中的这些区域是否真的充满了亚伯拉罕的祝福。问问你自己这个问题，我真的明白因信称义吗？我也愿意你开始宣告你的因信称义，承认你的因信称义。让我们分享一些关于信心吧，你不能没有信心的去宣告。当你学习罗马书第十章，你会注意到这里说律法的义，信心的义。参考罗马书十章五到六节，律法是关于你的行为，你做了什么，而信心则是说出来。在你的头脑里只知道义是不够的，必须在灵里也相信你是公义的，你需要张开嘴宣告你的因信称义。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这是许多信徒错失亚伯拉罕的原因，错失亚伯拉罕祝福的原因，因为没有把这因信称义说出来。当你失败了，并且不能满足神律法的标准时，这个时候你应该用信心说，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上有病症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收到一个糟糕的报告时，或者当我们面对麻烦的时候，应该说，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来吧，这是操练的地方。当我们需要的时候要讲出来，你不仅要知道你是公义的，你还需要相信基督并说出你的公义，不是不断地说直到你相信。保罗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信心的义是相信并且讲出来， 所以不管你听了多少讲道，或者读了多少圣经，你需要相信并且宣告出来。当你失败的时候，没有达到律法那完美的标准时，这个时间你应该操练你的信心，并且说，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当你向你配偶发怒的那一刻，或者当你在路上不冷静的时候，你需要凭着信心说，你是公义的，因为你刚刚错过了他。而且你知道吗？即使你还在愤怒中，你也要如此宣告。你会感到有一些有力量的东西进入你里面，你会退一步，并且放松自己，愤怒就消失了，因为你意识到你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在电话或者杂志上看见衣着暴露的女人，你受试探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罪的意识还是义的意识？罪的意识将使你屈服于诱惑，而义的意识会给你力量，让你克服每一个诱惑。这就是为什么仇敌希望你有罪的意识。认罪的时候是罪的意识，就好像耶稣并没有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什么，罪价没有还清一样。义的意识是让你意识到耶稣，你每次都宣告，你是放大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功，所以相信并且说出你所信的，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然后你会忍不住看耶稣和他为你所完成的功，你不会与神隔绝。部分的信徒会有这样的想法，一旦你犯罪，他就会与神隔绝，并且必须要在神面前认罪，获得神的赦免，然后再次成为义人。他们声称，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不会破裂，但会与神隔绝，所以你需要认罪，重新站立与神之间的连接。听上去很不错，但一旦相信犯罪会影响你与神的关系，这就会让你不能坦然地领受他的洪恩。实际上，关系和连结在希腊语都用一样的词根，用中文讲就是团契，意为共同分享。意思就是说，就算你失败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不会隔绝。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和失败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代价。靠着耶稣的完美之功，在基督里你已经完全的称义了，你怎么可能还会失去这义？作为新约的信徒，你的义不是只限于你下一次犯罪之前，你拥有公义。作为新约的信徒，你的义不是只限于你下一次犯罪之前，你拥有永义。关于在基督里我们拥有永义这个内容，请看但以理书9:24。要止住罪过，除尽罪孽，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引进或作彰显，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神所爱的人啊，今天我们应该高兴，因为耶稣应验了每一个预言。在旧约，公牛和山羊的血是有限的，它只能遮盖罪，为以色列的子民换来暂时的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每一次失败就不得不重复献祭。但在新约之下，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并且给了我们永远的义。听清楚，耶稣不需要因为你的罪重复的多次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的每一个罪他都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付出了代价。我们只需要相信他已成的功是多么的完全，多么的完美。今天作为新约下的信徒，你称义不是止于你下一次犯罪前，你的义是永义。要拥有公义意识并经历亚伯拉罕的祝福。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以赛亚书54:17这里所引用的，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现在你想知道这一应许是给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继承的吗？有趣的是， 这段经文很少被完全引用。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的仆人的产业，是他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神所爱的人啊，当耶和华神说你是公义的，没有什么武器对你能造成伤害，每一个攻击你的舌头在你面前都将失败。如果你持续相信并承认在基督里你是义人，那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所有祝福将被释放到你生活的每个方面。对我们多数人来讲，当你一切顺利的时候，你很容易承认你是义的。但我们面对经济危机，或者当你犯罪或者生病的时候，失意的时候，魔鬼，那位控告我们弟兄的，将会对你宣告和控告。他会在你耳边说，你认为你是基督徒吗？你认为神会在这个时候听你的祷告吗？我的朋友，这个时候你要宣告你在基督里的义，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相反，你将走在基督为你所预备的产业之中，其中包括亚伯拉罕的祝福。魔鬼希望你关注自己的表现。罗马书四章十四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但如果你持续相信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相信神应许将亚伯拉罕的后裔必得承受祝福，这个祝福就会被释放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控告者是很狡猾的，当你用信心时，他不会找你的麻烦。只要你不用信心这个最重要的事情，相信耶稣是你的义，一旦你关注的焦点都是基督的义，不是控告者所说的你的能力时，所有你想要的祝福都会加给你。就像神的话语所应许的，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你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当我们用信心相信我们在基督里是公义的，好事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喜欢主把许多事情变得如此简单，他愿意我们单单在他面前相信我们是公义的，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神的祝福将临到我们。当我们相信我们在基督里是公义的，我们将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好事的发生，我们将经历惊人的增长，神的好机会之门就打开了，好事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相信我们是公义的，并且使用信心的时候，诗篇一百二十八篇二到四节，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这段经文谈论的就是你，你是有福的人。当你蒙福的时候，你的工作是蒙福的，百事顺利。此外，如果你相信你是神的孩子，你的妻子也必多结果子，就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一样。你的孩子会很听话，并且像膏油充满。括号，这是对橄榄树说的。要把你看成是有福的人。但是，牧师，没有人配得这样的祝福。完全正确，没有人配得亚伯拉罕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信称义是重要的了。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不是得着我们的义，我们得着的是耶稣的义。我们没有义，但我们拥有耶稣的一切资格，这是神的恩典，是不当得的，是白白所赐的，是神的恩典。他的恩典使我们拥有了继承亚伯拉罕祝福的钥匙。你需要自己去读这一段圣经。罗马书四章二到五节，倘若亚伯拉罕称义，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 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应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能得着亚伯拉罕祝福的秘密，就在第五章。亚伯拉罕信什么？他相信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花一些时间去默想这些，神希望你用信心相信，就算你失败了，称罪人为义的神愿意把他的义给你，这就是恩典。我的朋友，把你的信建立在他的恩典之上，而不是你的行为上，而是基于他完美的功。你只需要相信，因着信你已经被称义了，这样你会在生命中作王，成为承受世界的人，胜过你的生活。我希望你现在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说出来，并且相信奇迹会发生。你准备好了吗？一起这样说：天父，我感谢你如此伟大的爱在我们身上，你希望我在每一个层面都是蒙福的，这是你所心所愿的。根据约翰三书一章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感谢你，我的孩子，我的婚姻，我的工作，以及我的事工都有亚伯拉罕的祝福。我知道之所以蒙福，是因为这是你的应许，而并非我的努力或者行为。所以天父，奉主耶稣的名，救我脱离行为导向的信仰，让我在你的恩典里建立因信称义的信仰。我承认在你面前，我在基督里是义人，因此每一个义人的祝福都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呼召，这是我的事工。魔鬼已经在我脚下了，我胜过了魔鬼，因为我在基督里，他是我的公义。我拥有永义，从今直到永远，我永远是义人，圣灵住在我里面，见证我的公义。奉主耶稣的名，我宣告我必在生命中作王，并且我可以承受世界。阿们。当你意识到你在基督里是公义的，并且宣告你的公义，就看到他的祝福来到吧。它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如果你持续宣告，并且相信神是你的义，你是在荣耀耶稣所成就的义，神就会把他的应许在你的生活中兑现。